神，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记下22章，整章跟撒母耳记下23章的1节到7节。好，如果说以这个21章到24章作为整个撒母耳记下最后的一个补充附录的话，那我们从他文章的结构来看，21章跟这个24章，他分别都记载了亚威神的降灾。21章是关乎到地遭受到饥荒的问题，那24章是谈到这个瘟疫的问题。那当中这个22章整章跟23章的1节到7节这一段啊，是关乎到大卫王他年轻的时候跟啊他这个23章所说的他年老啊最后神的灵在他身上透过他的舌头他来说预言，那这个就构成了整个最后面的这个补述的一个中心点。那我们啊，如果以撒母耳记下22章整章来看的话啊，它也是透过这个一个很巧妙的编排。那它最主要呢啊，是以诗歌体来描述大卫他从年轻啊，他所遭受到的这个患难，他如何来仰望信靠神，求告亚威，那亚威如何来拯救他啊，脱离这个一切作为他仇敌要寻索他命的人。所以他大致上哦，我把它分为5个段落。他以1节到7节呢啊，他最主要是用他本身来诉说啊自己他对于神的这个认识啊，他在急难当中他所信靠的这位神啊，是怎样的一位神。那第二段呢啊，他从8节到16节啊，他就以一个叙说者的这个立场来诉说神他的威荣。那从17节到30节呢，这一段也就是大卫呢他如何在他苦难的当中的一个经历，他如何持守神给他的一切律例典章，那当中他所要教导出来的是神是照着个人的这个行为啊来报应个人。那从31节到46节啊，这么一大段他是有次序的来谈到他如何来倚靠神，那他跟神的这一种关系，神如何来救拔他，来安置他啊，来坚固他，让他茁壮与敌征战啊。那到最后的一个，无论是在自己的以色列民当中的这一种作王，甚至啊，连他所不认识的这些他国的民啊，也要臣服于他。那最后47到51节呢啊，他是以他已经作为神所立的王的这个地位呢来对神的颂赞啊。那当中这样的一个架构呢，也让我们可以啊细细的从这个第一段啊我们来看。这个大概啊是在描写大卫他 哪一个时期呢？啊，他说第一节当然这是一个后来记录者啊他所说的一个说明，也就是说当亚威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啊，他向亚威来歌颂啊，来念以下这么大段的话啊，这都是一个赞美的话。那我们了解到说大卫呢，他做王呢啊，前前后后加起来呢啊，至少有这40年之久。那这里22章呢啊，应该是他做王的初期啊，也就是他比较年轻的时候啊，他的一个对神的感念啊，他把他说出来，那让人啊把它记录下来，那经过后来的人的传颂的一个编辑，所以啊，我们把22章跟诗篇的18篇去对照的话啊，那他如果说以这个一样的程度的话，那大概有98%啊，也可以说啊，他这个跟诗篇18篇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他说亚威啊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啊，我的救主。这个岩石啊，就是一个啊山上的一个山洞。那我们了解到大卫他何时呢啊有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从撒母耳记上18章开始，当他打败了这个哥利亚回来以后，那因着妇女啊对他的一个歌颂啊，跟扫罗王啊他是并提的，那这也激起了扫罗王的一个记恨。也就是从啊撒母耳记上18章啊开始呢啊，就开始了这一个大卫啊他要逃避啊扫罗他的追击。那当大卫他啊要逃避扫罗的追击呢，我们从撒母耳记上啊常常了解到呢啊，他是要跑到人烟罕至的这种地方啊，所以这个岩石呢啊就是在荒山之中的那一种洞穴啊。那山寨呢啊也是古代呢为了要来固守自己的疆域啊，在比较荒野或者说啊在山区他所构建的一个堡垒啊。那他来称亚威啊是他的救主。那在这个22章里头啊，他也称亚威我的神是我的磐石啊，这也是以色列人他们极喜欢使用的啊。所以你啊我的磐石呢，他在这一章啊就有提到5次啊。那有一次呢啊，应该就是说亚威啊是作为啊他的一个坚固不移的像磐石那般啊。那其余的4次呢啊，大概就是作为名词之用。那他谈到说啊，亚威是我的盾牌。那这一些呢啊，就都是跟征战呢 啊有关的一个字啦 啊。那盾牌在这一章除了第3节或者31节、36节啊，它也被强调有3次之多。那亚威啊是拯救他的脚，因为就以色列人来讲，这个脚啊它代表的意义呢啊是一个力量，是我的高台啊。那这个高台来说呢啊，它是在地理环境上来讲啊，它是一个比较高 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讲啊，它可算是军事用云啊，它就是一种类似制高点啊，它可以居高临下啊，那易守难攻。那他说亚威啊是他的一个避难所啊，也就是说可以作为他逃避敌人提供给他的这种硬币之处。那他说啊，亚威是救他脱离强暴的。所以这是大卫他对于神的一个认识和信靠。那他早年经历了这个扫罗王的一种追逼，那当然呢、啊，他一方面是逃避人的追逼，那一方面呢、啊，啊，他是来求告这一位当受赞美的亚威，因为他深信他倚靠亚威来呼求他，来向他求救，那么他必能够从仇敌的这种手中被救拔出来。所以当大卫他深受这种生死交关的逼迫之时啊，把他用死亡的波浪环绕我，毁灭的急流使我惊惧。那这里用这种波浪急流，就以这类人来讲，他们啊对于海啊，他们是把海看成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啊，是这种恶魔聚集的地之处啊，所以他用死亡的波浪，或者说啊毁灭呢，在撒摩耳记上下啊也常常出来。那这一个字呢啊，它也可以换作为说啊，它是一个无足轻重不重要啊，或者说啊，它是一个啊非比无用啊，甚至呢啊，它也把它翻为说啊是无赖。那它啊用这样的一个语词啊来谈到说它曾经啊，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这个死亡的波浪呢？啊，如果在诗篇十八篇呢，啊，它是用这个绳索啊，死亡的绳索。那因为它在这里啊，是用水有关的，因为它跟这个十七节啊，神的救拔啊是有关的。那他继续谈到说，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所以就诗歌体来讲啊，我们啊只要能够去了解到他当中所要诉说的那个中心要旨啊，这是最主要的。因为每一个民族啊，他有他特别的一个语言上啊，文字上的一个特性。那他们喜欢用他们所熟悉的、所具有代表性的啊，所以死亡、阴间啊，或者说这个啊波浪啊急流，这都是啊他们所不喜欢，或者说啊是一个负面意义的这个字词啊来做这个形容。那大卫他在急难当中求告亚威啊，他向神来呼求啊，所以这里呢啊，从第四节啊，那第七节呢啊，就有两次啊谈到他来呼求亚威。那他说啊，他从殿中啊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啊他的耳朵。那最后的这个呼求啊，他是一个，他就啊不单单是喊叫而已啊，他是带有一种求救啊，是一个更加啊让人家能够去感受到啊那一种呼喊声啊，是一种呼喊求救的声音。
那这里啊，诉说出大卫他对于神的认识和信靠啊，所以他对神的形容啊，他就用岩石、山寨、旧竹、磐石啊，他的盾牌啊是拯救他的脚，是高台，是避难所啊，这是来衬托出大卫对神的一个认识。那也三次的谈到啊，他对于神的一个呼求，加上一次的这个呼救，所以啊，这里啊都是以大卫他本身啊他的一个亲身感受到那一种生命遭受逼迫的危机的时候啊，他对神的一个信靠。那从八节啊到十六节这一段呢啊，它是对于神的一个称颂，相较于他的软弱无助，那这一位神啊，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说啊，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天的根基啊也震动摇撼。那以色列人呢、啊？他们啊，对于这个神的一个形容啊，啊，他们是用大自然的这个现象，因为他们所能够去体会的，能够统治大地、呼风唤雨啊，那这一位呢，是他们所信靠的神，所以当地的这种地震啊，啊，那这里说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啊，这是比较特别的一句话，因为啊，我们把它比照诗篇十八篇的话，那诗篇十八篇那边啊，它是写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那这里啊，它写天呢 啊是应该跟这个这里谈到根基啦啊，它在十六节啊，他又会谈到地的根基。那普通啊，我们看旧约圣经啊，啊，犹太人他们的观念，这个地啊是有根基的，啊是有这种柱子啊把它支撑住，啊所以地跟海啊它能够被分别出来啊，它是以这样的一个概念，那透过诗歌题的一个描述啊，来描述他所认识的这一位神。那当我们常说的天动地摇啊，这个旧大卫在这边所说的，他是说这是神啊他的发怒，从他鼻孔啊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啊，连炭也着了火。那我们也了解到说，当出埃及记去描写到神他降临西南山啊，他也是有引起这种大自然的一个意象啊，天摇地动，那山冒烟啊。那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讲啊，他就好比是这个火山啊，它的一个爆发。但是啊，就诗人他们所能够了解的啊，这不是大自然的一个现象而已，这是啊在背后掌管这一切的这一位主宰啊，他的一个怒气的发挥。那第十节他说他使天下垂啊，这个意思呢啊，是他把这个天呢、啊、把它延长了啊，把它分开，那他降临啊，在这个黑云啊，黑云在他的脚下，他坐的基督伯飞显。那这个基督伯啊，就创世纪也有描写到啊，这是为神所造啊，受神所管辖啊，那有的就是把基督伯啊也归为啊是神的侍者啊，也就是
常人所说的啊是天使。那基督伯呢啊，如果按照圣经上所描写的，他几乎啊有应该呢有不同的这个类型啊啊，因为在旧约圣经跟启示录所描写到的基督伯呢啊，他们在形态上啊还是啊会啊有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这里啊他所描写的这个在伊甸园看守生命树的道路的这个基督伯呢啊是神的使者，为神所差，为神所用，所以他坐着基督伯飞行啊，在风的翅膀上显现。那因为我们人没办法啊来面见来看见神，所以他用黑暗聚集的水，天空的破云来作为形容神他的居所啊，所以说神以这样来作为他四维的行宫啊。那当然这个行宫是我们和合本的一个啊意义啊，因为古代的君王啊他除了有自己的啊宫殿以外啊，他经常居住的地方啊称之为他长居的叫做宫殿。那如果他啊四处出巡云游的话啊，那暂时的居所啊就称为行宫。那这里呢这个行宫的意思呢啊，它本身呢啊就是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棚子啊，所以啊我们了解到啊这一位神呢啊他是活神啊，他四处能够啊来向他所喜悦的人显现啊，所以我们也了解到说神他并不是被局限在某一个啊特定的一个地点啊，所以大卫啊他在早期他的这种啊居无定所啊，所以他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来形容他所信靠的这一位神。那说啊透过神他面前的这个光辉啊，炭也都着了啊，当然这个着了的意思呢啊就是就被点燃了啊，他发火了。那他说亚威啊从天上打雷，那至高者啊发出声音啊，所以啊我们了解到说他们所认识到的这个打雷啊这种雷声轰轰啊，他是认为这是神啊他的一个的动作啊，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啊，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所以这里的箭啊跟闪电啊其实啊它是透过不同的这个字词来形容相同的一件事情，在这里啊就是指的闪电。因为啊如果在一个黑云密布的这种打雷闪电当中啊，那一种雷电啊啊在黑暗中显现出来啊，就如同这个即时的箭一样。那这里啊原文的意思呢他射出箭来啊是让他们来四散啊，但是他这里啊他把它翻作啊是让仇敌四散。那亚威的斥责一发，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啊就出现，那大地的根基啊也显露了。所以他用啊这样来形容这位神啊，跟整个大自然天地啊，风火雷电这与人息息相关的大自然现象。那他了解到说啊，这都是神所掌理，他把神啊用一个很拟人化的这种描述来谈到他的一个威容。所以他在十七节谈到说 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
这就是刚才第五节所说的说这个
波浪还有呢毁裂的急流死亡的波浪毁裂的急流它是跟水有关。他在这边呢就谈到神他的拯救。那神对于他的拯救，不但是就把大卫脱离他的劲敌那一些恨大卫的人，那这一些与大卫为敌的人呢，他们本身都比大卫强盛多了。那大卫他在遭难的日子呢他们不断的来攻击大卫，但是亚威呢成为他的依靠。那我们从撒母耳记一路读来啦，我们也了解到说扫罗他是不断的来追逼大卫，但是呢我们感谢神，撒母耳记呢他说出了一句话，说亚威却不把大卫交在扫罗的手中，反而呢我们看到神曾经有两次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中。虽然大卫身边的人认为说这是亚威将仇敌交给他，那他们想要来杀死扫罗，但是大卫呢他清楚的知道这是亚威的受膏者不可以伸手来害他，因为这样神所立那这个扫罗王呢他或战败或阵亡这有神他的一个主权他的时候，那他作为扫罗王的臣民他就不当来对亚威的受膏者来伸手，如果这样的话那他就成为一个以下犯上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是一个刺杀，下对上臣民对君王的一个谋害这叫做弑君。那大卫他绝对不这样做的。那神不但是把他从苦难当中救拔出来，他说神又把他领到宽阔之处因为神喜悦他。那神对他的一个喜悦呢，也从这个21节到这个27节这一大段呢，这一大段它透露出一个中心的主题，也就是说神他是照着每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他。那他在这边说亚威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来赏赐我那这一节呢他在25节他又重复一次，所以21到25这短短的5节呢，他在文章的架构上他又成为一个首尾前后对称的一个语句。那21节跟25节是一样的，所以22节呢它是跟24节所呼应的，因为它在这边呢它很巧妙的用了一个因为我遵守了亚威的道，那这个遵守呢它是一个很专心的来看也就是说他如同卫兵在看守这个他所赋予他的职任一样，就好像说作为一个守望者他就要保持警醒他要时时刻刻的他不能够打瞌睡，作为守望者在征战当中就要去监视敌人是否趁隙要来攻击，所以这个遵守呢它是投以 极大的关注啊，是一个啊严严的看守。他说我遵守了亚威的道啊，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啊。那我们看他的对称句呢啊，他就说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啊。那这里的保守就是那一个遵守啊，都是同样的是啊，用极大的心力来看守。那二十二节啊，他是没有作恶来离开这位神。那他这里呢啊，他是对于他自己的这个啊过患呢 啊他是远离的啊，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对称。那他说啊，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那这个完全这个字呢啊，就献祭的角度来讲啊，我们常常看到谈到说啊，神要求的牛羊祭物呢，它是要无残疾啊。那这个完全呢啊，就是无残疾，也被翻作啊，它是一个全备的啊，它是一个完备的。所以这个完全人呢啊，我们把它理解到就是说，它如同要献给神的祭牲一样啊，是没有残疾的，是一个啊正常的啊，是一个啊健壮的。那大卫呢啊，他在神的面前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当中啊，所夹带出来的最中心点就是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啊，我未曾离弃。也就是说，亚威的律例典章啊，他都啊遵行在其上，而他没有啊转离。也就是说啊，他不偏行。所以这个呢啊，就是这一段啊，他大卫对他自己的一个啊描述。那他今天他能够在神面前像啊献给神的祭物无残疾一样啊，他是一个完全的人。那是怎样能够让他达到完全呢啊？是亚威的典章啊，在他面前他的律例啊，他没有去啊偏离。也就是说，靠着亚威的律例典章成为啊，他能够被神所喜悦的。所以啊，他二十六、二十七啊，他说慈爱的人啊，这也就是说啊，一个的兼爱啊，信守神所立的约的这样的人，那神就用兼爱来待他。那完全的人啊，你完全待他；清洁的人啊，你以清洁待他；那拐替的人呢？啊，你用弯曲待他啊。那这个拐替的弯曲呢啊，就跟这个二十三节的啊离弃啊，他偏离呢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啊相同含义的。也就是说啊，弯弯曲曲啊，是伪造，是转离的。那亚威不但是对大卫的一个拯救啦啊，他说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啊。那这一节啊，他是跟诗篇啊有比较大的不一样啊。这一节呢，诗篇那边呢是困苦的百姓啊，你必拯救，那你必使高傲的言降卑啊，是这样的一个形容啊。但是它的字不一样啊啊，意思都是一样。也就是说，作为神的一个百姓啊，他虽然地位是卑微的，但是他愿意投靠亚威，那亚威必定能够来拯救。但是一个啊心高气傲啊，眼睛高举啊，也好比我们所说的说啊，眼高于顶的这样的人呢、啊，那神呢 啊必定啊要使他降卑。 所以啊，他说亚威你是我的边啊，我的灯，亚威必照明啊我的黑暗。那诗篇啊是说亚威啊，你必啊点燃我的灯啊，意义是一样的。那亚威呢啊，不但来帮助大卫啊，在这边呢，他是有一个啊往刚强的那一方向。神不但是就把他训练他做他的倚靠而已，他在这边就渐渐的往一个作为能够与敌争斗而能够得胜的人。所以他大卫呢，他由他的一个亲身的经历，他说我借着你冲入敌军那这个冲入呢就是逃也就是我们上一次有谈到说当亚沙龙战败呢那一个撒都的儿子呢他就对约押说他急着要去报信他的那个逃就是这里的这一个冲入。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那这边呢也是一种征战所用的一个语词，也就是神让他能够有能力能够冲锋陷阵，能够跨过这个敌人他所构筑的一个防御的墙垣。那从这个31节呢他在文章的一个描写上他似乎有比较大的一个转移，因为我们从大卫他对于神的一个歌颂他大概都是用他这个第三人称来称神他对我怎样。但是从这个31到46这一段呢我们继续看下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他跟神的关系就变成一种直接的对话，是你跟我。他对于神呢他认为神的道是完全当然这个完全呢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同样一个字，是没有残疾，是完全的是全备的。那亚威的话是练剑的这就如古代他们无论是练铜、练金、练银都是把这个矿土呢经过火不断的加热，利用高温来把这些残渣杂质把它炼净。那他用这个来形容亚威他的话是炼净的，也就是说神的话就如同金银一般它是经得起熬炼的，经得起我们人去信服去经历它的所以他说亚威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作为他的盾牌因为这个盾牌在征战当中它是一种属于防卫性的武器它可以抵挡敌人的这个刀剑以及暗中射来的这种剑可以作为一个抵挡。那对于亚威这一位呢，他说除了亚威谁是神，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因为就他们所能够理解的，在这个地面上的一个稳固呢没有像磐石那般的一个非常巨大的石头它是坚固它是不移的。所以他说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那神呢让他的脚能够快如母鹿的蹄又使他在高处能够得到安稳。那这一个形容呢也是在那一种崇山峻岭在荒郊野外如同母鹿它的一个奔跑，它
能够在崎岖不平的这种山地上啊，他还能够行走安稳啊，他能够行走安稳不失脚。那神呢啊，又教导他的手能够征战。那这也让我们了解到说，圣经上常常谈到说是亚威为以色列人来征战啊，所以他这边呢啊，他说他的征战的手啊，也是神所教导的，甚至他的膀臂啊能开铜弓。那铜所铸造的这个弓呢啊，要把它撑开射箭呢啊，那这需要有极大的这个臂力啊。一般的弓大概啊都是以木头啊，以这个有弹性的，不管是啊木头啦啊，或者说竹子之类的啊啊，这是通常所见的。那用铜去做的这个弓呢啊，当然以理论上来讲，有这样的一个背绑背力来使用的话，那它的这个箭所射出去的速度跟破坏力啊，就是更加的强大啊。那诗歌体它所要去强调的，就是神的这种辅佐啊、教导底下，那它变成了一个大能的勇士。那他说，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啊，你的温和使我为大啊。那这个温和这个字呢啊，它本身呢啊，另外的意思是带有弯腰受苦啊。那我们也了解到说，如果啊我们去比较耶稣基督啊，他所为世人所受的那一些苦楚的话啊，那这真的是神呢 啊虽然这边啊直接是指着亚威神啊，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说，当这样的一个的话呢啊，它不单是以诗歌体来呈现啊，它作为一个先知的预言来讲啊，这也是成就在神所喜悦的啊，他的独生爱子身上。你使我的脚下的地步宽阔啊，我的脚啊未曾滑跌。那接着呢，他不但能够去追赶他的仇敌来灭绝他们啊，当他还不能够来消灭敌人的时候，那他是不放弃的啊，他是不断的来追赶啊，直到把他们都啊打倒，让他们臣服在他的这个脚下。那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我们知道这种啊追索敌人如同猎人寻索猎物一样，这是早先大卫他被他的敌人啊，也就是扫罗王，让他有力量有能力啊，对于敌人啊，他是像猎人一样啊，他能够去追赶猎物。所以他说，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够剪除啊那些恨我的人。那他们仰望却无人拯救，因为我们啊从这个大卫他对于列邦的征战啊，关于非利士人呐、啊，或者说摩押人呐、啊、亚门人呐、啊，啊，那我们从撒母耳记下的一个记载呢，啊，他都能够啊打败他们啊，甚至呢，这一些外邦他们去构建一个联盟啊，又去讨这个更远地方的佣兵来，但是大卫啊都能够把他们制服啊，让他们臣服在大卫的这个的名下啊，每年投降的呢啊，就每年来进贡啊，作为他的这种藩属国。所以大卫呢，他也了解到说，他
能够战胜敌人啊，就是亚威以他的力量来束啊大卫的腰啊，所以他在这里呢啊，就用你跟我的这种关系啊，他不再用他怎么样啊，他让我怎么样，而是直接的神，你用力量来束我的腰啊，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啊，所以这个呢，当敌人呢，他们想要讨救兵啊，甚至呢，他们啊，连亚威啊，本来不是他们的神，他们也要呼求亚威，那当然亚威也不会应允他们的。那大卫呢，征服敌人就如同捣碎这个地上的灰尘啊，践踏他们呢，如同这个街上的泥土。那神不但是把大卫抬举啊，甚至呢，当扫罗他征战战死之后啊，那我们也知道他遗留的大将亚米尔啊，继续扶植他的儿子这个伊斯波设啊，在北方做王。那这里呢啊，这个44节呢啊，他所说的，你救我脱离我百姓的征战，保护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啊必侍奉我啊。那这里谈到说脱离我百姓的征战啊，应该就是南北啊初期呢还分裂的时候的这个情形，但是神呢啊也让他能够统一啊整个这个啊以色列地啊，他作为这个除了犹大支派以外，那其他啊11个支派也都能够臣服于他啊，甚至他能够往外拓展啊，所以说啊，外邦人要投降我，一听见我的名声啊，就必顺从我。外邦人啊，要摔残战战兢兢的出他们的营寨啊，那这里的战战兢兢啊是比较意思的，这个呢啊是原来的意思呢是说啊，他们要束他们的腰啊，出他们的营寨，因为古代呢啊，他们如果作为一个仆人啊要来做事情的话啊，他们就以腰啊以带来束腰。那我们也了解到说，祭司他要服侍神啊，他经过洗濯，他也是要穿啊他们祭司该穿的衣服，就束腰啊开始来服侍神啊，这个是同样的这个道理啊。所以最后呢啊，他从47啊到51节呢啊，他又以王的这个身份来称颂神啊，亚威是活神，是他的磐石，被人称颂啊。那他说，那拯救我的磐石啊，被人尊崇。那这一位神呢，就是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啊。所以表示说，大卫这个时候啊，他是作为啊一个君王，但是他对他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高位，他完全的来了解到说是神救他脱离仇敌，把他举高，高过那些攻击他的啊，那是亚威救他脱离强暴的人。所以大卫呢，他说他要在这个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啊。那亚威是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是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啊，直到永远啊。因为神跟他立永约啊，要让大卫的这个后裔呢，只要他们是啊行在神的律例典章当中，那神是应允他的后裔要永坐这个大卫的王位啊。所以这也是22章。我们看到大卫啊，他把他一生的一个经历，他如何经过苦难啊，他从逃避
恨他追索他命的人的一个追逼，那神的一个救拔啊，又不断的来啊督促他训练他，那就大卫他本身啊，他以亚威的律例典章作为他一生行走的一个归内啊，他不偏离，那神就以他的公义，以他的清洁，以他的完全，以他的兼爱，用相等的啊来回报他。那我们啊最后来看23章的一节到第七节。当然第一节这也是编辑者啊他的一个介绍词，他说大卫末了的话啊，这是他年老啊。那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他今天能够居高位，绝对不是他的聪明才智啊，他的勇力，或者说人民的这个爱戴，这是亚威的挑选，所以他做以色列的一个美好的歌颂者啊。他这样说，这里呢 他从2节到这个5节呢啊，他是以正面的神如何来啊善待他，来高举他。那我们从这个2节呢，他也透露出啊，他说亚威的灵借着我说啊，他的话在我口中。那这个口中呢，意思呢是说啊，是在他的舌啊，因为说话呢啊是靠着舌头，那灵跟舌啊这里啊就有被说出了。那也表示说亚威的灵啊，我们知道这是作为一个被神所感动啊，就如同是先知一样，他啊也可以说是在说预言一样。他说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啊，这是神对他啊的一个说话。那也有人说啊，这是神对于作为君王者的一个啊警戒跟啊要求。他说啊，神这带着应许的话，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啊，敬畏神执掌权柄的啊，那这里的敬畏神啊，他是指着说是神的敬畏的这个执掌权柄的啊，神的敬畏跟公义啊，它是一个诗歌体上不同的字词啊，但是它所谈论到的，这都是属于神的。神的公义啊，跟神的敬畏，圣经上也常常说，什么叫做神的敬畏、神的畏惧呢？这是跟神他的律法、他的话啊是一样的。那也表示说，用神的这种公义跟智慧啊，他的这种敬畏来治理人，来执掌权柄。那这样的一位王呢，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啊，像无云的清晨，像雨后的晴光啊。那这样的一个以大自然的这种景色来描写出啊，他的那一种清新，日出的晨光呢啊，人经过了黑夜的等待，那清晨的光呢啊，它带给人一个美好一日的开始，一个新希望的开始，如无云的清晨啊。那这种无云的清晨啊，是让人的这种精神啊是能够为之一振的。那雨后的晴光啊，所以啊用这样，他说使地能够生嫩草，也就是说大地啊它能够回春啊，它能够长草。那第5节啊，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当然呢、啊、就大卫以前呢、啊、他们啊只不过是称之为啊耶西的儿子，那就他的工作来讲，他是为他的父亲作为一个管理群畜啊，也就是管理牛羊的一个牧童而已。但是神啊把他
从这个牛羊牲畜的群聚当中把它救拔出来，把它高抬，让它做以色列人的君。所以他这边他是回首他过去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那神跟他立约呢这也是这个在撒母耳记下，也就是他当王他神让四围安静，不受敌国侵扰，那他也住得舒服，也有自己的宫殿，但是他回想神的这个帐篷呢也就是说会幕啦还要四处的这个移动，所以他有心也要仿照像人所住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大宫殿一样，他想要为神来建殿那神是透过这个先知拿单来说到神的一个心意。那神这个在第七章就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有很明确的一个记载。那因着这个约呢，就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也就是说神他是守约施兼爱的，神说的话他必定成就。那这是神他的一个晓谕，这是神来对这个大卫说的，也透过大卫的口来说出来。那大卫作王他说这样的话，也等于是告诫以后他的后代子孙要接续他做王位的人该对神应该有的一个立场跟信靠。那神也这样应允，他说但毁灭这个毁灭呢我们在上一章有谈到说这种毁灭的这个急流是同一个字。那毁灭都必像荆棘被丢弃，那因为荆棘它是带着刺的，他说人不敢用手拿它。那荆棘带刺，人不敢用手拿它，那并不是表示说那这个恶者呢毁灭呢就没有人能够料理来处置它，不是这样的它底下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拿它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终究最后呢他必被火来焚烧在他的这个地方呢他会被火来焚烧。所以二十三章的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是神对大卫的说话，神的灵在他身上透过他的舌他的口来说出这样的话。那这样的话是作为一个领导者，作为一个以色列的治理者他就要向这个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那如果他不是像这样的话，那他就会成为第六节第七节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父神，让我们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里头，我们透过撒母耳记上下，我们可以深切的去了解到撒母耳记上下，如果我们仔细去对照的话记上的第一章它是以这个对神的献祭为开始，那撒母耳记下的这个二十四章它也是关乎到对神的这个献祭来作为结束。那这当中就是透露出说当士师品点正的时候，那人的不好就有这样的一个国就会常常更替，由士师转变成人心想要效法这个外邦去立王，结果立王呢撒母耳记上记载的扫罗王，那记下记载的在大卫王，
那从文章的对比来看的话，他同样用对比式的来描写到扫罗王他的犯罪失败，也同样的来描写到大卫他的犯罪失败。因为我们了解到撒母耳记下的这个十一章，这是大卫他最大的一个失败点，也造成这种刀剑啊不理他的家。但是啊，总归呢，我们从撒母耳记上我们看到扫罗啊，当先知也就是撒母耳来指出他的错误的时候，他为了他自己的颜面，他并没有真心的悔改认罪。但是撒母耳记下我们看到大卫虽然同样会犯罪得罪啊，来得罪神，但是这个大卫呢啊，他认罪悔改，他遭受到应得的这个惩罚。那他的结局跟扫罗王的结局啊，就明显的就截然不同。那这也透露出用这两个王来作为一个啊终结，也就是说这种王并不是神心目中啊所理想的一个治理的一个制度。所以啊，编辑者啊，他用对神的祭祀跟啊对神的祭祀来分别作为开始跟结束。那我们啊，可以从这当中啊，好好的去思考。那我们也以今天啊，撒母耳记下的这个22章23节啊，这是大卫他一个啊小中心点，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啊我也未曾离弃啊。我们用这个互相来勉励，愿神保守赐福，阿门。